是我们都知道，在前面几周我们的报告是在9月5号、6号、7号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大概的是9月5号和9月6号晚上我们有两场的布道会，那我们就希望弟兄姐妹你能够去邀请你的亲人，邀请你的朋友，邻居，甚至你能够认识的人都来听那个耶稣的道，以致他们能够归向耶稣基督。那我们下面有一段时间来祷告，特别为这个你，特别为你要邀请的人的祷告在你心中。天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说你不愿一人沉沦，你乃愿人人得着救。哦，主耶稣，你来也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蒙了你的恩典，我们蒙了你的福召，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了你自己的儿女。哦，主啊，你说做儿女的应当体贴父神的心意，我们应当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应当以父神你的事为念。主啊，你既然不愿意一人存人，乃愿人人得保救，我愿意求神你把这样的心愿这样的渴望能够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也是为愿人人得保救，不愿有一人存人。主，我们在九月五六七三号我们特别感谢你为我们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聚会，求神你先赐给我们弟兄姐妹都有渴慕你的心，在这三天的聚会里面能够更多的更深的认识主耶稣，使我们能够更加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更加爱神的时候，你也让我们要去爱人，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邻居，爱我们的同学，爱我们的同事。哦，主，我们爱他们最大的表现之一就是让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来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与我们能够一同得福音的好处。哦，主，我们求主你的名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胆量，给我们弟兄姐妹爱心，让我们能够邀请人来归向你。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所祷告的，我们每一个人想去邀请的，神你都知道。我要神的灵在我们所祷告的心中做工，因为你说若不是你先人来归向你，就没有人可以归向你。主要我们就求神的灵在我们所关心的人，在我们所爱的人，在我们周围的人心中做工。当我们向他们发出邀请的时候，我说他们是愿意接受这个邀请，欢喜快乐的到你殿中，到你面前来听你的道，而且是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到耶稣基督，归向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主，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看见安德烈，看见腓力，他们如何引向人来归向你。求主让我们以他们为我们的榜样，也是热心的传扬福音，能够引人归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35-51节，那这里特别有三个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去引人归向耶稣。那施洗约翰是引领了他的两个门徒来归向耶稣，那安德烈是引导他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来归向耶稣。那腓力呢，可能是引导那个拿单列，拿单列可能是跟他住在一起的，是他同一个城市的人来归向耶稣。那我们就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能够成为一个引人归主的人。引人归主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都应当那个忠心的履行我们的职责。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又将那与神和好的职分托过了我们。所以每一个人呢，其实是有一个职分的，就是劝人或者引人来与神和好，来归向耶稣。但是啊，我们说引人归主，我们不是引人来归入一个组织，不是来加入一个团体。虽然那个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组织，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呢，那这个组织就完全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不是那个引人来加入一个组织。那引人归主啊，也不是引人归向别人，不是引人来归向牧师传道，那更不是引人来归向要到我们中间来讲道的成为真弟兄。牧师传道都是那个神的仆人，那我们也是在传道引人归向耶稣基督，而不是归向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先，如果你要 引人归主啊，你首先要认识我们这位主，不是你要相信我们这位主。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7节，告诉了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那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这里首先知道耶稣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那这个是腓力在信耶稣以后，他向拿但业做了见证，他去告诉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二儿子拿撒勒耶稣。那有时候我们说信耶稣，是因为是耶稣都是新约里面的，是公元2000年才出生的。但是啊，你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了，耶稣不是公元2000年才有的，他是在公元2000多年是才出生的，那是道成了肉身。但是耶稣啊，其实是在万物被造以前就已经有的，因为他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道没有成肉身之前在哪里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他道还没有成肉身以前呢，他就在，是与神同在，而且他就是神。那旧约呢，所以说旧约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和以色列历史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个旧约是神的救赎计划在人类历史中的进行，这个在人神的救赎计划在人类历史中的开展。那借着律法，借着以色列历史，是要把这位耶稣基督，把这个道能够成为肉身，能够引到人间，这是那个新约跟旧约的关系。所以那个耶稣基督，他是成全了摩西的律法，应验了众先知的预言。那其实有很多的例子，你在旧约里面你就看见摩西，耶稣真的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如果我们讲最早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神宣判对他们的审判，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表明了神要拯救他们，神为人预备了一位救主。创世纪3章15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也要伤他的脚跟。那这里是神对那个撒旦，对那个蛇的审判，那个蛇是代表魔鬼，那魔鬼要以女人的后裔为仇。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那天早上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提到马太福音1章16节，这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来的。那圣经上我们说，圣经记载人的家谱，记载人的那个族谱的时候，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但是唯有在记载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由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不是约瑟生的，因为他约瑟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跟玛利亚，虽然已经跟玛利亚订婚，但是他们没有结婚，还没有成法，所以耶稣是由玛利亚来的。那这就说说耶稣是被称为那个女人的后裔，别的人呢都被称为男人的后裔，只有耶稣被称为女人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讲了耶稣基督要胜过仇敌，但是说你要伤他的脚跟，就是讲耶稣虽然胜过了仇敌，但是耶稣在这个过程中会受苦的，这是耶稣会钉十字架，这是讲的。那你就看见这个旧约里面呢，就是圣经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人类和神对人的救赎。那后来先知以赛亚更是把这一点就预言的清清楚楚，或者明明的写出来。先知在以赛亚书7章14节的时候就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讲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这个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当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下那个主耶稣的时候，那马太就引用了这节圣经，这样应验经上的话，就这样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新约跟旧约是一致的，耶稣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那在那个创世纪22章那里，就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这里是讲的神要祝福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民都会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那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谁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以色列人。那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就特别把这句经文解释清楚。你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那个当时我们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他乃是指着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子孙，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那你可以看见说的旧约在新约里面应验，新约是藏在旧约里面的，那耶稣就是那个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那当那个年老的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他年老的时候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他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他说，这规必不离犹大，杖也必不离他两家之间，只等细罗来到，细罗就是赐平安的，万民都必归顺。那他在四十九章的十八节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救恩。那这是那个雅各，这是以色列人第三位祖先，他在也是在预言的以后那一位要来的，说只等细罗来的，就是那是平安者。而且那个犹大，那个耶稣被认为是犹大的杖，那个杖是代表权柄的。那犹大呢，的确耶稣的确是犹大这一派的，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是去犹大支派的。那更重要的，他是雅各那个时候也在说，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神的救恩，雅各是在等候，然后已经得着了，但是他是凭着信心得着的，直到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实现，完全的成就。那耶稣基督就是雅各所等候的，他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他就是那位赐平安的，万民都必来归顺他，万民都当来归顺他。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当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出埃及，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那个道路难行，他们心中烦躁，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神，亵渎神。于是那个神就让了蛇，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就咬伤了他们很多人，而且他们中间死了很多。那这个时候呢，百姓以色列人就知道了，说我们愿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那于是摩西啊就为百姓祷告，那神就让摩西啊对摩西说，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于是摩西就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举起来，那以色列人中凡被蛇咬的呢，一望这个蛇就活过来了。那这是旧约里面的一件事情。那当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尼哥底母晚上去见他的时候，那他跟尼哥底母讲到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件事情。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这里耶稣就把他自己比成那条铜蛇，那条铜蛇在旷野举起来，人被咬了，被蛇咬了，望这条蛇呢就必得活。那耶稣讲的是他自己也要被举起来，就是讲他要被钉十字架。当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呢，人一旦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就能够得到医治，就能够得到拯救。那先知以赛亚大约在耶稣降生七百年前对这件事情呢也是有同样的预言。他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六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你看看，这是旧约里面对基督对十字架救恩的预言。那摩西在快死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还说了一句话，也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在生命记的十八章十五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那摩西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等待那位先知，就是神要从他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摩西的。那你看在以色列历史中间出现了很多的先知，那你去看那个生命记的最后的结束，有一句话，就在以色列人中间以后再没有兴起一位像摩西的。那这要直到等到耶稣来了以后，那当那个一门徒彼得讲到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两次引用这句经文，就是讲摩西所应许那位在以色列人中间要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就是这位基督，就是这位耶稣。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更是强调耶稣大过了摩西，摩西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家里面尽忠，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在以色列历史中，两个大的先知，一个耶利米，还有一个另一个以西结，他们也是同样的预言的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3:5，他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那他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那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永远的君王，他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真正的公平和公义。那先知以西结也曾经在以西结书34:13预言，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那我们都知道大卫在那个先知以西结以前早就死了，那这是以色列都知道的。但是他说先知以西结在这预言，他说我要兴起一个牧人来照管以色列人，就是我的仆人大卫，这其实是指耶稣基督讲的。那如果你记得约翰福音10，耶稣自己说，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了就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你可以看见从启示录，包括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这是旧约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所写的，跨度大概是1500年。那个写书的时间，神的所写的呢，这个神所应许的，神借众先知所预言的呢，都实现了，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耶稣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那神的救恩从创世之初就预备到耶稣基督来为成全。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你愿意来接受神为你预备的救恩吗？如果每一个我们已经明白了救恩，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那你愿不愿意把这位救主，他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介绍给别人呢？那第二点，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35-36，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另一个身份，这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羔羊。那这是司学院在他的两个门徒面前为耶稣做的见证。那司学院其实在众人面前已经为耶稣做过同样的见证。那约翰福音1:29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神的羔羊这一个预表，这个象征性的语言呢，同样是出自那个旧约。那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个神的羔羊。那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降灾在埃及地上。那其中最大的最后的一个灾呢，就是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和埃及地上所有投生的牲畜。但是以色列人也是住在埃及人中间，他们却没有被击杀长子，他们逃过了这一灾。为什么？就是因为神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每一家宰杀一只羊羔，把这个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那当天使出来击杀埃及人长子的时候呢，这个天使看见这个门上如果有这个羊羔的血呢，就越过这一家，说这就是那个以色列人逾越界的来历。那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个逾越界的羔羊。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是在逾越节预备羊羔的那一天死的。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舍身流血。当兵丁要来打断那些钉十字架的人的腿的时候呢，两个兵丁的腿就被打断了。 因为他们没有死，还是挂在十字架没有死。但是当那个兵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来到十字架下面的时候，发现耶稣就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打断那个耶稣的腿。那其实呢，这应验了旧约的一句话，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吃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不对，可能很困难的，是不是？你要吃一个羊，你不能把这个羊羔骨头折断。但是神的话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预言，这表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逾越节的羔羊在当时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那现在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成了神的羔羊，就是要拯救所有的人，还要担当世人的罪，要背负世人的罪。那如果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在100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但是没想到后面那个神让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要献为燔祭。那亚伯拉罕信靠神，就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去了一个山上，准备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当他正要动下刀杀他儿子的时候呢，这时神从天上对他讲话，让他不要杀他的儿子，因为神已经知道他敬畏神，知道他爱神，没有把他最好的没有留下不献给神。那这个时候呢，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羔羊来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其实那个以撒那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他是代替了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是要代替我们，是要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那在以色列人的律法中，跟着摩西律法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赎罪祭和那个赎愆祭，特别是那个赎罪日。那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呢，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要为他自己和为所有的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去献那个赎罪祭。那赎罪祭就是用一个羔羊献的。那希伯来书里面讲，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也是大祭司，他到神的面前去我们献赎罪祭，就是献他自己的身体，他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就为我们每一个人献了这个赎罪祭，献了这个挽回祭。那我们如今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呢，就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能够被神称义，能够罪得赦免。那这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那你愿不愿意让这位羔羊，替罪的羔羊来担当你的罪呢？如果你已经认识到这个神的羔羊，你愿不愿意把这个神的羔羊介绍给别人，让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让人能够与神和好呢？那第三点，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耶稣另一个身份，耶稣是弥赛亚。那这是安德烈为耶稣做的见证。安德烈他自己信耶稣以后，他就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那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那弥赛亚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受高者，受高者，受高的意思呢，受高就是表示一个人接受高某，所以受高是那个被动的，是一个人被高某。那被高的时候就是有那个高油从他的头上这样倒下来，这个叫做受高。那受高的目的是什么？受高是代表神的授权，就同时这个人呢就有神的权柄，神的授权，同时啊，也代表这个人呢，把自己分别出来侍奉神，分别出来做神的事情。那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祭司、先知和君王这三种人呢，都是在他们认识以前，在他们开始侍奉以前，都要接受神的高牧。那但是后来以色列人违背神，那他们自己的国家也被外邦人灭了。但是神透过先知一而再再三地告诉他们，有一位受膏者要来，有一位受膏者。那这一位受膏者就不同于以前他们历史中出现的先知、祭司、君王，这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出现了很多，有很多的祭司、先知和君王，这些人都是受膏的。但是当神透他们被掳以后，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有一位受膏者要来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受膏者就不是一位受膏者，而是说定冠词，经常圣经就是那一位受膏者，那就不同于他以前所谓的这个那一位受膏者，他们就把它称为弥赛亚。那其实弥赛亚跟他以前的受膏者是同一个字，但是因为加了定冠词，而且是神所特指的那一位受膏者，所以就有特别词叫做弥赛亚。 要来拯救他们。那其实弥赛亚这个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为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神所应许他们要来拯救他们。那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人都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那位弥赛亚。”那我们去读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引用那个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就神用他的灵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让我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宴，叫瞎眼的得看见，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那这是说完了一句话，那他们那些以色列人一读这个经文呢，他们熟悉旧约的，他就知道这是关于弥赛亚的经文，这是预言那个弥赛亚要来的。但是没想到耶稣把这段经文读完了以后呢，自己加了一句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就说今天这个经已经应验了，我现在在读，你们听见了，我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了弥赛亚。但是人拒绝弥赛亚，并不意味着他不是弥赛亚。当耶稣基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谈道的时候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也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的，她对约翰福音第四章属经那个人说：“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那最后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这是耶稣对他弥赛亚身份直接的宣告，这是在圣经里面很少的一次。这耶稣基督直接的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我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个妇人就相信了，那个妇人就跑进城去向人做见证，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那很多人就听了那位妇人的见证，那很多人就信了耶稣。那个城的人真是很有福，他们不仅信了耶稣，他们还求耶稣在那里再住两天。那耶稣就在他那里住了两天，而且耶稣就跟他们讲了更多的道。那圣经记载，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而且他们还对那位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那我不知道你认识这位弥赛亚，认识这位救主没有呢？每个弟兄姐妹，如果你认识了这位救世主，那你愿不愿意把这位救世主建造给别人，让别人也得救呢？那我们再来看那个耶稣的下一个身份，约翰福音第一章49节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是腓力，经过腓力介绍来到耶稣面前的拿但业，他的一个信仰的宣告。拿但业本来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这个人很注重外面的事情。因为什么？就当腓力告诉他，就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已经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的耶稣。没想到拿但业说了一句话：“这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就是他是很骄傲的，他注重外表，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注重外表。因为一个传道人，你觉得他没有学问，没有进过神学行，你就觉得这传道人肯定没什么本事的。在这里，那这就是表明我们的骄傲。这个你觉得中国就是最好的，美国也是，美国人现在也是很骄傲，就他们认为他们作为一个美国人非常骄傲的。那人其实都是很骄傲的。那当时那个腓力，你再看见腓力没有放弃，腓力没有因为拿但业这样说一句话，他就放弃，那就算了吧，你自己这样，那你就不管你了。没有，腓力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来看，他让拿但业自己去看。看耶稣，那于是拿但业就来到了那个耶稣的面前。那当那个耶稣看见拿但业的时候，没想到耶稣都要说一句话：“这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了？”那耶稣就告诉他：“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于是拿但业就有一个信心的宣告，他接下来说：“拿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为什么拿但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刚才大家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但是现在他就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拿但业是心中没有诡诈的人，因为他心中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他刚开始看不起耶稣，他是说了实话， 那后面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说了实话。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知道，只有神能够看穿人的内心。圣经说，人看人是看外貌，但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诗篇138篇第六节，说耶和华虽高，任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那我想这是拿单的一件熟悉的经文，耶和华虽然高，他在天上，但是他却看顾卑微的人，看顾低微的人，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说拿单很骄傲，神从远处就已经看见他，他在无花果树地下没有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已经看见他。那当拿单的想起神的话的时候，想起圣经上的话的时候，他就知道啊，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唯有耶和华可以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唯有耶和华可以看出人的内心，所以他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那这个时候，我想引拿单也来见耶稣的这位腓力呢，一定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他引导一个人呢归向了耶稣。那圣经也直接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神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信耶稣得到永生呢？如果你得到了永生，那你愿不愿意将这位赐永生的主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得永生呢？再下一个，约翰福音第1章51节告诉我们耶稣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耶稣是道路。那这是耶稣自己的宣告，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这是耶稣也是同样的引用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那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雅各，我刚才已经讲了，是以色列人的第三代之前。那雅各他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呢，是一个很狡诈，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他两次欺骗了他的哥哥，第一次是把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给拿过来，第二次是把他哥哥长子的祝福给拿过来。那以致他的哥哥都非常生气，要杀他。那这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就只好逃跑，他就离家出走，到处投奔他的舅舅。那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睡觉睡着了。睡着的时候，我想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什么？梦见一个梯子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去，那个神就站在那个梯子另外一头，站在这个梯子上面就有很多天使在上去下来。那神在那里对他说一句话，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那就看见那个雅各呢，他是离家出走，就是我后面就是无家可归，但是神来寻找他。那个时候的雅各是很狡诈的，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是神来寻找他，神让他应许要把他祖父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赐给他。那他最主要的就是看见那个天机，那通天的道路。那耶稣在这里说，你要看见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耶稣就是讲他就是那个天机，他就是那条通天的道路，人透过他可以到神那里去，承受神的应许，承受神的祝福。那你怎么能够得到这条道路？你怎么能够知道这条道路呢？耶稣来自己来把他显明给人。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在希伯来书10章19节他又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就是道路。但是他是用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让人透过耶稣可以到神那里去。因为以前人想到神那里去是没有路，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 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让神和可以跟人和好，让人可以到神那里去，让神也可以到人这里来。这是平安的路，这是蒙福的路。那你知不知道这条道路呢？你有没有行在这条道路上呢？如果你知道这条道路，你愿不愿意把这条道路指示给别人呢？罗马书第三章十七节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那这是讲有罪的人，世上的人，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引路的人，你才能够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你才能够来到这个平安的路上。我每一个信耶稣都有人引导我们来认识耶稣，都有人引导我们来走到这条路上。我想没有一个人是自己信耶稣的，都有一个人来引导。那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引路的人呢？那我们这里看见耶稣，他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他是神的羔羊，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主。你对这位主有没有这样的认识呢？那如果认识了这样一位主，他可以赦免你的罪，他可以赐给你平安，他可以赐给你生命，你就应该把这一位主介绍给别人，这也是神的心意。在那个腓立比书，神已经说一段话，说神已经将他升为至高，所以耶稣已经升为至高。耶稣现在是在天上，耶稣现在是在那个至高者的右边，他是坐在那里的。那现在人要信耶稣呢，就不是耶稣自己来，耶稣曾经来过，他自己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现在呢，耶稣就要让信耶稣的去寻找人来信耶稣。那你记得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有一尊雕像，那就被打坏了，那就是没有脚，没有腿，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只有一个头，只有一个上方的那个身体这样一个雕像。那最后这个雕像被放在一个博物馆门口，但是我们后面下面写了一句话：不，我没有脚，谁愿成为我的脚呢？我没有手，谁愿意成为我的手呢？那这就像当初神对以赛亚说了一句话：有谁愿意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这是神对我们的差遣，我们基督徒的使命。现在耶稣是要让我们成为他的手，让我们成为他的脚，去引领人来归向耶稣基督。那我们这里看到三个例子，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的使命本身本来就是引人归向耶稣，所以他自己也很高兴很乐意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他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在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这讲新郎就是耶稣。我们说每一个人来信耶稣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新娘许配给新郎。那我如果你把人带来归向耶稣，你就成了耶稣的朋友。那你看见人归向耶稣，你的喜乐就可应该满足，因为耶稣应该兴旺，我们应该衰微。那其实施洗约翰是所有传道人的代表，是他代表所有的传道人，所有的牧师传道人，传道人蒙召呢，使命就是引人归向耶稣基督。那正像保罗所说的，所以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那么一个传道人蒙召就是引人归向耶稣，所以你传我们传福音呢，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这点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应该甘心的去做。你不做呢，你就有祸；你做了呢，甘心的做，你肯定有赏赐。那这是施洗约翰，你可能不是像施洗约翰那样，不过我也盼望你可愿意像施洗约翰那样，也是从祷告随神来辅导你，让你也能够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当然我们在下面看到安德烈跟腓力。那安德烈呢，他认识耶稣以后呢，他就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带他去见耶稣。那每一个人呢，你信耶稣以后，你都应该是一个安德烈，因为我们都有没有信主的亲人。那像我们没有信主的亲人做见证传福音带他们来认识耶稣，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 虽然我们知道像我们的家人像我们的亲人传福音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都不向你的家人传福音，那谁还能够帮助你完成你自己的使命呢？完成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呢？如果我们爱我们的亲人，那我们就应当爱他们的灵魂，把耶稣基督降告给他们。那这是讲到我们传福音是从我们最亲近的人开始，我们最身边的人开始，那这是安但列的例子。那个费利呢，费利信耶稣以后，他是找到拿但列带他去见耶稣。那你要注意那个圣经的用字，他说 是找到拿但列，不是拿但列来找他。那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拿但列，不知道你看见没有，有很多拿但列这样的人，很骄傲的人。那在俗世的事情上他可能很顺利，可能很富有，这样的人什么都不缺，他就缺耶稣啊，他就没有耶稣，世上的人都不知道那个平安的路，那他们不会自己来找耶稣的。要有拿像腓力这样的人去寻找他们，带他们来认识耶稣，而且让他们自己来看耶稣。那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像腓力这样的人呢？去寻找拿但列。施洗约翰、安但列、腓力，这是那三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如何引人归主，觉得应该引人归主。那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位主，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位什么样的主？你只有你认识了这位主是神的羔羊，是生命，是神的儿子，能够带给你平安，能够带给你祝福，你才能够去引人来归向这位主。如果你在小看你这位主，跟那些没信的人一样轻视你这位主人，你不会引人来归向主的。如果你真正知道你是蒙恩的人，你是蒙爱的人，你是罪得赦免的人，你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要引人来归向耶稣。其实圣经里面看给我们看见的所有的人信耶稣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让人来信耶稣。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王明道弟兄他在跟人受洗的时候，我不说他这个做法对，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你要在他手下受洗，他一定要让你带你信耶稣。如果你没有带你信耶稣，他不跟你受洗。那他的理论是什么？说如果你是羊的话，你是耶稣的羊啊，你就应该有生命，有生命呢，他就可以生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如果你不能生羊了，说明你没有生命，那你没有生命，我就不跟你受洗。那这是那个王明道，所以说王明道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传道人了。他一生没有带多少人信耶稣，但是他做了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典范，而且他做了一个信徒那个圣洁的一个典范。他不是把信仰随便的，他对信徒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一生没有带多少人信耶稣，但是对于他所带领信耶稣的人呢，真正的是成了耶稣真正的见证人。我不是要把更高的要求加给你，但是你应该看到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引导人，引导人来归向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从天上来到地上，因为我们的贫穷，你也成了贫穷；为我们的有罪，甚至你就生在律法之下，就是要救我们这些律法之下的人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按照律法我们都是有罪的，都是当死的，主要当时你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你差遣你的仆人使女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过去所遭遇的经历中找到了我们，让我们认识了你，让我们相信了你。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感谢那些向我们传福音的人，主要但是这时候我们更应该有个感恩的心，就是要让人更多的来归向你，这是你最大的心意，这是你最大的满足，而且这是你一定要做成的事情。因为你说这等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